你像我们在引苏超弥陀寺苏超里头，这莲池大师稍有不同，他说啊，这个华严呢、啊，他说这小指中顿圆呢、啊，这个经是顿教，也通前后，也前往前通是中教，往后通是圆教。就说这个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本身是顿教，往前通可以通中教，往后通可以通圆教。圆全摄此，圆教全摄这两部经，此分摄圆，这个部分的摄了圆教。对于小本这么说，因为小本的四世无碍没有发挥的很多，对于大经他也没有提大经，他只提小本，说这个说他是可以成立的。还有这个四法界、事法界、理法界，理就是本体，也就是妙明真心，也就是真如，就是实相。事法界从这个本体，从心所显现出来的森罗万象，理是无碍，理和事互相无有妨碍，圆融。事是无碍，这是第四种。前三个诸教大圣教都共同的，都能谈到理是无碍。谈到事事无碍的，唯华严一经有之，这是莲池大师的话。名为别教一圣啊，这个现在呢，他就说是这个原教的这个华严这个全员呢啊，我们这个净土这个经呢，也有一部分少份，是原教全摄这个经摄了原教的一部分，所以他就判定阿弥陀经是分圆，是原教，但是好像没有那么全啊，是分圆。可是他很有苦心，他就把这个大本小本里头啊，找出很多经文来证明啊，这里头有华严的事实无碍。那么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要死于句下，我们要看这个当时的实际的情况。你莲池大师也判了这个阿弥陀经是圆教是顿教，这是相跟古今的这个其他大德相同的地方。那不同的在哪儿呢？有的遵从的这个净土法门就把这个称为是圆中之圆，不但是圆，而是圆里面的最圆的。莲池大师是谦虚，说我这个法门呢、啊，一个是赞叹自己的法门，一个就是我谦虚。我这是笨缘呐、啊，我是缘，但是笨缘呐、啊，啊，这个就和机缘有关系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能不看机缘呐、啊，不能不看时代的时间因缘呐、啊。在莲池大师的时候，这是狂禅啊，这个普遍的全国上下呀、啊，啊，就是不信佛教的，啊，就是儒家呀、一般念书人呐、知识分子啊。没有不谈禅的，好像你要不明白，你要不说禅呐、你就是这个面目可憎，语言无味啊，啊，语言无味啊，这个都不风雅啊，所以就是这个文人墨客各方面，他们都是啊，对这个禅宗的书没有不看的。你看像近代，像郭沫若，他们这里头都。两个泥牛都入海，泥牛入海木消息他的诗，泥牛入海木消息，这个这怎么讲啊？哪有这个话？怎么叫泥牛入海啊？这是禅宗的话，所以他们也都读过，不过就是很少了啊，像这样的人少了。过去在这个明朝那个时候，那没有例外。所以在这个那时候，跟这个莲池大师的苏超出来和莲池大师辩论的人，曹鲁川很著名的，就跟莲池大师辩论了。他很不服气，他要这华严怎么怎么好，啊，所以他那个时候如果说这就是像日本人那个说法，日本人说这个无量寿经超过华严的，那这个那当时这辩论就没有完了，曹鲁川当然是后来让这个莲池大师说服了啊。大家这个接受不了，所以因此也要看这个情形，要照顾大家的这个水平，所以就权巧方便了啊，辅救群机而只承认自己是分缘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不要啊，不要这个，或者说有不同的说法，或者说莲池大师不比不上其他的人， 这些看法的不很恰当啊。可是我们看莲池大师的苦心呢，他就是把净土经文里头引出很多证明跟华严是一样的，证明华严里头世事无碍，因为世事无碍只是华严一经所独具，那么我们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也有了这个世事无碍，那这个事实不就说明我们和华严是同类的吗？所以在这个地方上啊，就是我们现在也正是学他这个做法啊，我就是把无量寿经里头啊他的经文我们把它挑选出来，我们一看呢，这个十玄门一门也不少，在无量寿经里面全有啊，说这个做法呢就是向莲池大师学习啊，这个就是证明本经是事实无碍，也证明本经就是原教。华严宗立了十玄，叫十玄门，表明法界的无碍，玄嘛，玄妙嘛，所以谈玄说妙啊，玄妙。为什么名为玄门呢？因为通过这个门可以达到进入华严原教的玄海啊，他这个教义跟海洋一样玄妙到极点，华严的原教的玄海啊。但是通过这个世事无碍这十个玄门，你就可以去进入这个玄海，所以称为十玄门。那么《探玄记》里头就说了这个十个玄的次第，有十个内容。这个现在呢，我们也是这样啊，我们就根据《探玄记》啊来做一个比照，来证明我们这个经和华严啊是同类。所以先是夏老居士说，无量寿经是中本的华严经，81卷是咱们人世间的大本啊，无量寿经是中本，阿弥陀经是小本啊。那么证明啊，做一个证明了。十个玄门呢，我们就一个一个的讲下去，当然今天讲不完，但是下一次可以讲完的。第一个叫同时具足相应门，这个十玄门是最难懂的东西，这既然称为玄呢，超情离见的，就跟咱们世间的这些个想法是格格不入的。首先我们先研究一下华严的这个啊，华严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宗旨，这一教理。华严的教理是以缘起为主，这一切都是从因缘起，以缘起为主。法界的一切所有合在一块成为一个大的缘起，从这个大的缘起，就缘起就要出生别的了，从这一个大的缘起就成了，所以一法就这个大的缘起就可以成一切法，所以一切无非都是这个大的缘起所生。这个一切法又起一法，这个大的缘起不就是一切法所成啊，这个大的就是一切法就起了一法，一法又去成一切法，一时具足，就同时都具足，一法一切法都具足，圆满显现，都显，一法也显，一切法也显，故曰具足相应，所以叫做具足，也在内，一切也在，也都显现相应。这就是这个玄门的含义。什么叫同时具足相应门呢？它的含义就是这个。底下呢，用一点经文，用一点譬喻，可以进一步理解啊。华严妙严品说，一切法门无尽海，一切法门呐、啊、多了，这是无尽的，如海洋一样啊，海极言其多啊，同会。一法道场中 如海洋之广之多的法都会在一个法的道场里头啊，就是一切法都入在一个法里头了。这个经文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个大苏华严经的大苏他讲，如海一滴具百川位，一切百川都流入大海啊，这是一切法流入大海就成了一法了。这个譬喻不就是吗？这一切法成了一法了，这个大海的一滴水就具足了百川水的味儿。百川水都在大海里头，你知道大海是取了一滴，这百川的一切味儿都在这一滴里头了，说这一滴水里头就有这个百川的水的味儿，一法就有了一切法。所以我们通过譬喻就好懂，不然就很玄了，就玄之又玄了，是吧？就具足相应嘛，啊，一切法成一法，一法就成一切法，啊，这个我们这个无量寿经呢，是不是有这内容呢？啊，那么我们看呢，啊，就是这个至心精进品里头啊，法藏比丘要发这个大愿，佛就给他显现了，他说我要成就一个佛国，超过现在有的这些佛世界啊，可以不可以啊？我这个叫请佛给我把这个啊，给我开示。我要超过他，我先要了解他呀。佛就是把21具体是千万，21千万个佛土都显现给法藏比丘看，他的功德，他的庄严，法藏比丘就对于这21千万，这佛刹的功德庄严他都明了通达，如意佛刹。所以这个21具体啊，就是21千万啊，这样许多佛刹就如一个佛刹，就是一切法入了一法，所设佛国超过一比。所以这个21具体佛土就表无量的佛土啊，把这个无量的佛土设成极乐净土。所以这个也就是这个具足相应玄啊，这个是个十玄的总的门，也是本经的总的总相啊，是从同时具足相应。底下再举个例子，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。经里头圈池功德，我们都七宝池八功德水啊，这个水的功德，其水一一随众生意，这个水能够随每个众生一个一个的意思，一个水是一法，能随一切众生一个一个的意思，这就包括了一切法。刚才我们说21具体佛国成一个佛国，是一切法入一法。这佛宫的水呢，这个水能一一随众生意，它这里就无一切法就在这个水里头了，所以一法就具一切法。这个当初去在这个圈池里头游泳的，这个敦煌的这个画图里头啊，这极乐世界的游泳池啊，都是菩萨头的圆光在游泳池游泳啊，游泳池岸边很多人看的，是极乐世界，因为他是凡圣同居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这个一样啊，一样，他极乐世界也有跳舞会。不过那很庄严就是了啊，这没有女都是男的啊，所以这个也有游泳啊，鸳鸯这个岸边的都有阳光，所以游泳池的里头的人都有阳光。他这个池中沐浴的人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嘛，有的喜欢水啊浅一点，直刚没脚，有的喜欢过膝盖，有的人啊喜欢的摸脖子，还有人喜欢水下来冲淋浴，自上而下。一个池子多少人在沐浴，每个人所想象的都随他的心显现，你这不是同时具足相应？一个水能相应所有在池中沐浴的人、游泳的人，而且不仅仅是这方面的实应，而这水还说法。所以这是极乐世界不可思议嘛，它一个总，它是一个大语，成了一个一切法，成了一个总的缘起，从这个总的缘起生出来的一法，说每一个法都是无量的功德，说这个水是无量的功德，水说种种法，那水中 他不是说我们是说一个娃，他水说种子娃。你可以听见我这个佛法增生甘露灌顶受卫生种种之后，这个文字很强的，很长一段，个人听个人不同，都在一块儿，你想听什么你就得到什么，还有好处，你一听就懂，所以他就非成佛不可。你不愿意听的，一点你也没有说噪声干扰，哈哈，一点也没有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说这就是是妙用啊。所以这个种种声啊，得闻如是种种声已，其心清净，无诸分别，正直平等，成熟善根，随其所闻，于法相应。个人听着都不同，他听了之后就相应。其愿闻者，彻读闻之。他所愿意闻的，他单独听到，所不欲闻，了无所闻，不愿意闻的一点也听不到，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呐。所以往生之殊胜在于不退啊，随时随处都是增长啊，只是一个水而能同时同地满一切听着愿。个个听到自己所愿闻的法，随其你所闻，你还跟法能相应，这个就是十玄的第一个玄，同时具足相应门，不可思议。